第二十九章，他仍继续前提，他叙述天主赐给他的若干特宠，并述及至尊上主给他说的话，是为了安静，并要他答复反对者。我又离题太远了吧？为了若干动机，我愿指出这些神剑并不是我们想象的产物。实在，我们的想象纵使用尽全力，也不能为我们表现出基督的人性，更不能为我们描绘出他的美丽来。即使能摹写一种与他相似的事物，也绝不是片刻所能完工的。不过说起来，我们也可以自己形成一帧图像，细细地去查看它，考察它的仪态，它的洁白。我们也能使着形象一来一加完备，而将它刻在我们的记忆里。然而这既然是我们造出来的东西，能给我们取消它的也只有我们自己。在我们所讨论的神剑中，这样的事是不可能的。当天主愿意赐给我们这种神恩时，我们是不能不注视他的。即使我们愿意对此神恩有所增加，我们一点也不能够，同时我们也不能有所递减。不管我们愿意与否，我们都没有看与不看的自由。如果我们愿意注视某种特殊情形，这种基督的神剑立刻就要消失了。一共两年半的时间，天主时常赐给我这种神剑，然而到现在已经有三年多了，天主不再如此频繁地赏赐我这样的神恩了，他代之以一种更高潮的恩惠，恐怕后来我也要叙述他的。我看见基督给我说话了，我最欣赏他那无比的美丽与甜蜜的言语，有时候虽然也很严厉，但这些言语确实是出自他神圣与醉人心脾的圣唇呐。我狂热的希望认识他的眼睛的颜色以及他的身材，以便能予以介绍。但是我总没有获得这种恩惠，我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费，那时候神剑就完全消失了。不过有的时候我觉得他在向我投以仁慈的目光，因为这种神事的能力太大了，灵魂是不能支持的。灵魂那时候停留在这样崇高的神魂超拔中，如果他愿意很多的享受，他便会完全丢失了这幕美景的。如此说来，在这里并没有我们愿意或不愿意的成分，我们看得清楚，天主在这里只愿意我们有谦逊，只要接受他所赐给我们的而感恩主就是了。在一切神剑之中都是这样，没有一个例外。在这里我们什么也不能做，多看少看我们都不能与有一言。天主愿意很清楚指给我们这种恩惠，一点儿也不是我们的工作，而只是天主运筹。这使我们不能有一点骄傲，只有加多我的谦逊与敬畏，因为我们从此可以看出，如果天主能取消我们愿看的能力，同样他也可以剥夺我们这样的恩惠，如同剥去圣宠一样。他施给我们圣宠，完全出自他的仁慈，这样使我们旅居此充军之地，只有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了。天主几乎常常是在他复活的光荣中发现给我，就连他在圣体里发现给我也是这样。然而有时候，如果他愿意加强我受苦的力量，他就显示给我他的圣伤。我有时看见他在十字架上，有时看见他在山岩中，很少看见他在刺冠，很多次看见他背负十字架。我重说一次，他之所以如此，完全是为符合我本人或者他人的需要，但他显示给我总是在他被光荣了的肉体里。 我受了不少的屈辱、焦虑、恐怖与折磨，然而谁能说我却因此而得到天上神恩呢？人们想我是受魔鬼迷惑了，很多人想给我驱魔，这种想法我并不予以注意。我最感难过的是看见告诫司德们都害怕听我的告诫，或者听到他们谈论我所有这些神恩。但是我却总不难过我得了天上这些神恩，纵然用全世界全部的快乐、全部的幸福，我也不愿意只交换我这神恩中的一个。我尝试着神见为天主的特恩，在我眼内他们实在是最宝贵的连城璧，连天主自己也这样保证。我也看见我的爱情对他是急剧的加增，我将我的一切愁苦完全托付给他，从祈祷里我常获得新力量与安慰。但是我总不敢答复我的反对者，因为这是更坏的，他们看着那是缺少谦德。我只是向我的神师畅述心怀，他时常安慰我，尤其是他看见我掉在苦难之中时。这些神箭愈来越多起来，因为从前帮助我的告诫斯铎，我也向他犯过几次告诫。当李加斯铎有阻碍的时候，他开始向我声明我的神箭显然是来自魔鬼的。既然我不能阻止那些神箭，那么当他们来临的时候，我每次应当用圣号拒绝他，或者用轻视的态度。我早知道魔鬼一定不会如此来的，然而我因排除我灵魂的畏惧之情，天主是要看顾并拯救我的。他们的命令加给了我很深的难过，因为我不能承认这些神箭不是来自天主，那么服从这样的命令被我是再恐怖没有的事了。另外我再重复一次，我再也不能希望没有这样的神箭了。虽然如此，我依然实行了反对者的命令，我诚恳又诚恳地祈求天主不要让我陷在欺骗里。我满眼流泪，提起滂沱地频频地求着天主，我也呼求着圣伯多禄和圣保禄，天主在他们的庆日里首次显示给我，并给我说，他们两辈都不肯使我陷入迷茫。这次我虽然不是在想象的神箭里，可是我也多次很清楚地看见他们在我的左边，这两位光荣的圣人是我的特别保护者。当我看见物主显现时要我做轻视的态度，为我是太难堪了。在我看见物主时，我宁愿人们将我粉身碎骨，也不愿相信这是魔鬼。这为我真是一个艰巨的部署。我为了不画那么多的圣号，我特别在手中持着一尊苦像，我几乎尝试这样，这与轻视的表情我做得更少，因为这太使我难过了。我想起犹太人交给耶稣的凌辱来，我恳切地求耶稣宽恕我的行为，因为我这是在听从他代表的命令啊。这是不应归罪于我的，因为是他安排在教会的人们命令我如此的。那时他告诉我说不要难过，服从是对的，他并说他自己要表明真理的。但当那些人想我是被魔鬼欺哄而不要我祈祷时，他则仿佛生气了。他告诉我该说给他们这是孽证，他并给我理由，使我懂得这神箭并不是魔鬼的事。以后我再叙述这些理由吧。一次我手里正拿着我念珠上的苦像，忽然救主亲手拿去了。然而当他重新放在我的手内时，苦像就变成了四枚比金刚石还要无比贵重的宝石。 因为这超星的宝石与地上的宝石实在是不可相提并论的。地上的宝石在这里以及我们看见的宝石来实在没有什么价值，连假宝石都不如了。在这苦架上，救主的五伤显得无限美妙。救主并告诉我，将来还要看见这个，他的话果真应验了。从那时起，我看见的再不是十字架的木块，而乃是宝贵的宝石了。然而这却是除我以外别人都不能看见这个的。自从人们开始加给我这些磨难，并命令我拒绝这些神剑以后，天上的神恩就愈来愈多了。我愿意分心，但是没办法脱离祈祷。我觉得就是在睡眠时还依然在继续，我的灵魂逐渐被爱情之火焚烧着。我不断地哀怨物主，说给他我不能再支持这种苦行了。虽然我一点也不愿意，并且更广设办法，但是我始终做不到不想物主的地步。我尽我所能的服从，但是我的能力很少，也可说是毫无能力。然而天主不但不解除我服从他的代表们的命令，并且还命令我更加服从。但是另一方面，他总不断地给我保证说是他，他一直到现在还是一样的教训我向神师说什么，他也提供充足理由使我不再害怕。不久之后，他就按照预许给我的开始拿出最显明的证据，证明这些神剑是来自他的。我的灵魂燃烧着爱天主之情，如果不归之于天主，我真不知道该归之于哪位了。这是很超乎本性的事，我一点儿也无能为力。我看见自己最希望死亡的来临，以便看见天主。如果不是在死亡中去找这种我所渴望的生命，我便不晓得到何处去找寻了。这种爱情的狂热实在猛烈，虽然他们还不曾有我前面所说的那么强烈与有力，然而我已经就不晓得如何是好了，什么事也不能使我满意了。我已经不是自己生活了，我觉得真真实实有人夺去了我的灵魂。啊，天主至上的画工呀，对于您这可怜的仆人，您何必如此匠心经营呢？您虽然隐身不见，然而您的爱情却深入到我各个角落，您是我浸润在甜蜜的弥留中，我的灵魂不愿再出来了。没有经验这种爱情狂热的人们，他连这种观念也不会有。他们既不是无内感动，也不是那些时常赐给我们的热心冲动。这些使我们的灵魂仿佛要窒息了，不能予以收容。不，都不是的。一个这样的祈祷比我所说的那个祈祷低得太多了。我们应当避免忽然的冲动，设法温和地把冲动收藏在心内，让它们安静在灵魂里。这里仿佛有几个儿童呜咽不能出声地哭着，如果您给他们水喝，他们过度的凄惨立刻就消失了。在这里也是一样，理智要压制这些冲动而使之就范，不然本性就要有它的份子了。那么我们改变一下思想吧，再战兢地看看这一切并不是齐全的了，其中可能搭上了许多情感部分。我们平定一下我们的灵魂，仿佛用爱情抚摸平静儿童似的，使我们的灵魂用一种温和的方式，而不用所谓拳打式的去爱天主。但愿灵魂将这爱情收藏在心内，不要像那煮的东西太多的锅，因为无限制的在投着材料，一切就要溢出了。 我们应当节制这种点火的原因，而设法用温和而不费力的眼泪来熄灭它的火焰，因为感情激动的泪水是难堪的，并且对我有所损害。我在开始时常流着这样的眼泪，结果使我头为之痛，神为之疲，致使次日以后的时日不能充作祈祷。为此，在开始时是需要明智谨慎，来使一切事件和平进行，应该使灵魂习于内心的工作。至论外面的表现，则应当很谨慎地避免它。我所讨论的爱情狂热与感觉热心的冲动来比，又如天地悬隔。我们用不着添薪加火，人们忽然将我们推到火内，使我们焚烧，灵魂不再为他因天主失踪所受的苦伤心了。然而人们却不断地在他的肺腑深处狠力地刺上一枪，并且穿透了他的心，于是灵魂已不晓得他有什么，也不知道他愿意什么了。但是他却懂得他愿意天主，因为那时刺伤他心坎的枪头仿佛是浸在一株草之内，使他害怕自己而去爱慕天主。为天主之故，他也不再感到生的乐趣。这时也没有一种言语可以解释并宣扬天主用以刺伤灵魂的方式，也更不能解说天主所给他的大苦。他已不晓得他是怎样了，但是这种苦难却是非常甘宜，灵魂高兴去寻找它，而不愿用世乐来代替它。我再重复一次，他的希望是常常死于这种苦难里。这个带有如此光荣的磨难使我时时出神，但是我却不能了解为什么竟能这样。啊，一个如此受伤的灵魂是多么美丽的一幅图画呀。是的，依照他的感觉，他很可以说是受伤了，在一种不可言说的方式下受伤了。他看得清楚，他是没有用一点方法来诱引这种爱情的。我觉得这乃是救主的爱情洋溢，来让他一下子跌在灵魂上一点火星，而将他完全焚烧了。啊，在这幸福的时候，我曾多次想起大卫圣王的言语，如可露之恩甘泉兮。我觉得这句话实在是一字一板地应验在我身上了。当天主不赏赐我这样高超的恩惠时，这种苦难仿佛因某种弥补而有点减轻，最低限度可以从中找寻某种方药，因为他已经不晓得做什么了。但是他也不再感觉什么，也不感受是肉体流血的苦难，肉体好似是死过去的一样。他寻着千万种新的方法与办法来为爱天主而受点罪。然而第一种苦痛是太沉重了，我看不见有任何肉体的折磨可以取消它。药方是没有的，这一切方法为医治这样高超的病症，但太过不济了。然而却可以获得一点减轻，就是在祈求天主自己给我们开药方时，这种病症便可以稍微减轻。但除去了死亡以外，是没有一个根除这病的方法的。唯有有死亡，灵魂才可以希望享得无穷幸福的全部。有时候这种天上的折磨如果太过了，灵魂也不能利用这种祈祷，也不能利用任何别种办法，整个肉体已经完全粉碎了，连手脚都不能转动。如果他在站立着，他觉得仿佛有一个大力在吸引他，几乎不能呼吸了，他仅仅能喘息几口不大的气，因为他没有更大的力量，虽然他的感情非常热烈。 我在这种情形之下，天主竟不少次使我看见了下面的神见。在我身旁，我看见了一位借肉体形象出现的天使。我很少见天使这样发现，虽然天使们不少次发现给我，但我看见他们总是依照我在以前的神见内所说的式样。然而在现下的神见中，天主愿意天使借这种形象显示给我，他的身量并不伟大，小巧的极端美丽，面容焕发，仿佛是高等天使之一，整个都焚烧着爱情。他们仿佛是爱火天使，因为他们并没有告诉我他们的名字，但是我看得清楚，在天上天使们彼此是有很大分别的，种种切切我是不会说明的。我看见这位天使手内拿着一柄精致长枪，我想他尖端的铁是带有一种火焰的，我觉得他时时用枪刺入我的心际，洞穿我的肺腑。在天使拔出枪尖之后，我的心肺仿佛都为枪尖所带去了，留下的只是对天主的无限爱火。痛苦真是太大了，我只能做上面我所说的那种喘息。但是由着无可比拟的痛苦所得到的甘饴也是洋溢着的，灵魂是在永久的希冀它，而在天主之外再也不希望其他的事物了。这并不是一种肉体的痛苦，它乃是精神的难过。但是肉体并不是不参与其间，而且它所受的痛苦也很多很大。这是天主与灵魂间爱情的交换，恳求天主仁慈地祝福那些不信我这言语的人们。在我看这种神恩的日子里，我如同出神了一样，我不愿看也不愿说，而只愿咀嚼我的折磨，因为这为我是超过一切世界光荣的光荣。天主赏赐我的圣宠往往是这样，当他愿意给我伟大的神魂超拔时，就是当着多人我也不能拒绝的。当着大家开始传播这事时，我感到非常难过。自从我有了这种恩惠以后，我不再和从前一样的感到这种苦难了，但是感到的却是我从前写过可是不记得在哪章上所说的痛苦了。这痛苦在许多事上都与前者有分别，而且价值更高。至于我现在所说的这种苦痛是很难察觉的，仿佛是天主沉醉了灵魂而使他亦在出神中。这里已经不是他有苦和受罪的时候了，因为他立刻就要进入快乐里，愿天主永远受赞美，感谢他用这样的大恩充实了一个不会终时报德的灵魂。